弟兄姊妹平安。好，感谢神，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这样的一个聚会是荣耀和神圣的，因为你在我们的中间，因为你是我们的元首，是我们的君王。主啊，盼望在这个聚会的当中啊，你再一次用你的圣灵来膏抹每一个渴慕你的心灵，愿你话语的能力再一次的在我们的里面来更新和改变，让我们来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更深的与你连接在一起。主啊，愿你来祝福我们啊，让你的名字在我们的中间被高举被尊崇。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我们可以放到今天的那个大纲。好，谢谢。不知道大家在休息的时候有没有时间看看电影连续剧啊？有吗？哇，这么多好的，这个圣洁教派的弟兄姊妹哈，基本上说一年都不看电影不看连续剧的有吗？至少看一样哈。对，那么当我们看，我们可能包括美国，但是可能最多看的是大陆的，有可能是台湾、香港的。你会发现，当我们看电影和连续剧的时候，大家最喜欢的是什么东西，或者说现在所表达出来的一种文化的趋势是什么呢？大家喜欢看什么呀？
吃的
啊，这是内容方面了哈。我说的是说这个大家所看重的是什么。那今天我们都知道第一个是什么要看重的，颜值嘛，对不对啊？要拼颜值，对不对？女的这个是网红，对不对？怎么样子长得漂亮身材好，男的要是小鲜肉，对不对？那才有号召力。那么除了颜值以外还看什么？看你的演技，对不对？光长得漂亮在那傻傻的，那也没人看你，对不对啊？又长得好看，演技又好，对不对啊？然后看你的才艺，对不对？多才多艺。那么除了这些，我们先从这个演艺方面来讲，因为这是今天世界文化的很大的一个代表。那么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人们追求颜值、追求演技、追求才艺的时候，人们自然而然的会忽略什么因素啊？忽略道德的因素，对不对？你只要演技演得好，我管你有什么门，对不对啊？管你是吸毒的还是同性恋的，是不是？我们看重什么？你演好戏给我看，我看得高兴，对不对？你看这个电视或者电影的时候，你会说这个演员是这种人，我就不看他的了，基本很少，因为说他在演戏嘛。对，只要这个电影电视剧情节够好啊，够吸引我就 OK 了。对，我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人。所以最近我们都会看到有很多这种演艺人士爆出很多的丑闻，当然那个丑闻他的发泄并不是丑闻本身给我们一种震撼，而是因为他跟这个名人连接在一起了，而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就会忘记了，对不对？像前些日子闹得轰轰烈烈的什么事情啊，在美国周立波嘛，对不对带这个枪械吸毒，对不对？那这好像很轰动，但是现在怎么样？你还有人会继续的抓住这一点不放吗？不会了，那事情好像过了。那周立波还是周立波，对不对？那么除了演艺以外，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这个社会上面人们看重的是什么？在你的工作层次，在我们社会交往当中，人们看重的是什么？能力吗？对不对？你能做什么事情？你的地位、你的权势、你的影响力。同样的，我们不会看重这个人的道德，不会看重的。你开公司，你会雇佣一个这个三好学生，一个道德品质非常高的人，你还是会雇佣一个能为你办事、能为你赚钱的人啊？如果二选一的话，你会雇佣一个好好先生，还是你会雇佣一个能够给你公司带来利益的人啊？ 后者吗？对不对？我管你是什么人，你只要给我赚钱就行了，对不对？对不？好像我们现在在大温地区，到哪里都能看到在翻建房子啊，把旧的房子推倒了，或者一个新地把楼给盖起来了，你会检验建筑工人的道德品质吗？你不会吧？我先看看你是不是同性恋，你同性恋你不能盖我的房子，你吸不吸毒，对不对？你回家干什么？你跟老婆吵不吵架啊？没有的，我们不在意这些，我们在意的就是你把我房子给盖好了，盖得结实了，盖得让我们满意了，就 OK 了。我管你是什么人呢？我不管。这就是这个世界所看重的，看重的是一个人的外在，一个人的能力，一个人的权势地位和影响力，而不在于一个人他的内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的道德，他的价值观念没人管的。那么好像我们说世界是这样子的，我们的教会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我个人认为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教会跟世界是一样的。今天我们所愿意来聆听的，我们所愿意来跟随的，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呀？其实仍然是一样的，跟世界一样。看重的是你的能力，看重的是你的经历。有很多的事情作为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一直在反思的。比如说我们邀请一个讲员来了，不管是布道会还是培灵会，第一个报告的是什么呀？大家都应该参加过很多福音会、布道会、培灵会吧。有一个讲员来了，第一件事干嘛啊？是不是有很多人还不知道他吗？你要介绍吗？第一个什么报告什么？哎，报告他的经历嘛，对不对？他的学历，这是什么什么博士，在哪里哪里工作过，对不对？有什么样一个背景，对不对？让大家来认识他一下。那么今天可能大家一说这是一个新来的一个讲员，大家了解一下啊，他过去怎么怎么样，什么样的一个人，你看中的是什么呢？你看中的仍然是世界所看重的东西。你通过这些的介绍，你能够看出他跟耶稣的关系吗？你看不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一讲到包括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一说啊，这介绍一什么，这是个博士，是个硕士，是公司的老总，我们在看重的是什么？真的是与世界不一样吗？还是跟世界一样？今天有一个很有名的讲员来了，他为什么有名？讲道讲得很好，对，而且啊，有能力，能够医病啊，能够赶鬼，能够行神迹，就产生了一个轰动的效应。你看中的是什么？仍然是他的才干，仍然是他的能力，对不对？我们一听说哪是有一个开一个布道会了，哇，这个牧师一定要去听，为什么？他讲道讲得很好，对不对？或者说你要去找牧师，这牧师很有能力，他为谁祷告那个人的病就得医治了。你看中的是什么？仍然是他的能力。所以虽然好像说我们是教会，好像跟世界不一样，但是其实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表现当中，在我们所体现出来的我们的观念的当中，仍然跟世界一样，只不过稍微方向有一点不一样了，是属灵的一种世界观了，不是纯世界的世界观，而是好像有点属灵的光环的，仍然是世界的观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时候我们所看重的所追求的好像并不能够带给我们一个与世界不一样的一种的展现。所以我们今天分享属灵恩赐我们的第三个这个主题啊，那么就是恩赐与生命。那么上个月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呀？哎呦，真厉害，有一个奖励哈，恩赐与圣灵充满。我们不是说好像很随便的很轻松的啊，就在这里来坐等着神给我们的祝福，而是我们要来追求啊，我们要来祷告，我们要将生命的主权交托给神， 神才可以自由的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工作。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恩赐与生命。那么这个切入点就是从刚才我们的反思来开始，这个世界所看重的是什么，我们的教会所看重的是否跟世界不一样。那么第一个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义或者是说一个认知，就是有了恩赐不代表生命的长进和成熟。就像刚才所讲的，一个人演戏好不代表这个人品格好，一个人非常有能力，不管是教会外面还是教会的里面，不代表这个人认识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看一段的圣经，我们来思想一下啊，到底这一个结论是从哪里得出来的啊？为什么今天我能够在这里这么样子来做这样的一个确定。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这是一开始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的书信我们都非常清楚了。我们先来看一看保罗是如何的来认知这一个教会的，或者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哈。保罗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上帝，因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因为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具有各种口才各样知识这不是说你有一个两个，而是什么，他说各种口才和知识都有，他说什么凡事富足，那就是没有缺乏的嘛别人有的我都有，别人没有的我也有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厉害的一个教会了，对不对？他说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一无欠缺。我在恩赐上一无欠缺。那么下面后面我们这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这个后面的系列，就讲到到底恩赐都包括什么哈，我们会一一的来分析。在恩赐上一无欠缺，没有说神预备了一个恩赐你没有得到的，没有的所有一切你想到的，圣经神告诉我们的，你都有了，一无欠缺。这个教会很厉害吧，很厉害，各种口才各种知识各种的恩赐全都是丰丰富富的，一无欠缺这是真的。这样的教会在世界上，在教会的历史当中，那都是屈指可数的几乎是一个完美的一个教会了，对不对？这个教会还有什么呢？是他需要的，是他不足的，没有了，没有任何不足，所有的一切是这么样的完好。但是问题是，这个教会真的是那样子的一个完全一个美好的教会吗？第三章保罗就说了，他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还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你们在基督里仅是婴孩。我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因为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哇，这个教会各种的口才各种的知识各种的恩赐全都有，一无欠缺。但是保罗说你们是婴孩，你们没有长大。他说过去你们生命是什么样的一个层次，到现在你们还是什么样的层次。我们都知道我们为人父母，两年前孩子喝奶，两年后孩子还喝奶，你就知道有很大的问题了，孩子没长大，对不对？那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了，不在于你是不是四肢健全是不是有吃饭，问题是你吃了没有用，没有长大。你两年前对不对一米高，两年后还是一米高，两年前50磅重，两年后还是50磅重，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严重的问题，一个什么，一个生命机能的问题。所以第三节保罗说你们仍是属肉体的，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就表明你们仍然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在生活。所以我试图把这两个放在一起， 各种的口才，各种的知识，各种的恩赐，全都有了，毫无欠缺，一个完美的一个教会。但是保罗说，你们仍然属肉体，你仍然是婴孩，你们从来没有长大过，而且你们跟不信主的人一样，对不对？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照着世人的样子生活，你的生活状态，你的重心，你的样式，跟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就像刚才所讲的，世界看重的也是我们看重的，世界追求的也是我们追求的。那么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这样的过程吗？对不对？从婴孩慢慢长大啊，确实是这样子啊，我们一个属灵的生命的开始，慢慢的成长。但是别忘了刚才保罗所说的是什么，他说你们过去是婴孩，现在还是婴孩，过去不能吃，现在还不能吃。一个正常情况下孩子会慢慢长大的，但是问题是这个孩子没长大，长不大。我不知道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过去多久了，过去几年了还是十几年了，我不知道。但是保罗说他非常的惊奇，那肯定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看着孩子有没有长重量，不是的，肯定有一个相对一个正常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衡量来讲。他说没有任何的变化，虽然在外面来看你们毫无欠缺。那么在这里我就想表明一个这一个重点和严肃性，保罗说你们是属肉体的，你们仍然照着世人的样子生活，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记住了他保罗在这说的什么，你们中间有嫉妒有纷争，这是一个属肉体的一个标记。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要看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保罗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淫乱、污秽、放荡、拜偶像、行邪术、仇恨、纷争、记恨、愤怒、自私、分派、结党、嫉妒、醉酒、荒宴等类。刚才讲什么？它是一个属肉体的一个标记。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做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哇，那这件事情就严重了。保罗说不是说你做一个基督徒有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那肯定的，我们有一个从婴孩到成人的一个过程，那是肯定的，我们有一个从软弱到刚强的过程，那是肯定的。但是问题是，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有参加读经祷告的聚会，你有参加主日的崇拜，但是你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那表明你仍然属肉体。比如你仍然会有嫉妒纷争，比如你仍然会有分派结党，比如在你的心中仍然有很多的污秽和仇恨。保罗说这样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国。那什么意思？你与天国无分。保罗不是说你今天信耶稣了受洗了明天啊就像彼得一样了，不是的，保罗没有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期望。但是保罗说五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你仍然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那就说明很大的问题，你其实在生命当中已经是一个停止一个终结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保罗说虽然在外面看来哥林多的教会一无所缺，各种的口才知识和恩赐全都是全备的，但是在生命的当中他们已经完全的偏离了耶稣基督。如果他们不能够悔改，如果他们持续的按照世人的样子生活，保罗说什么？你们不能够承受上帝的国度。什么样的人可以承受上帝的国？后面说乃是 在圣灵的里面有那一个美好的果子。后面我们会讲到恩赐，但是你会发现保罗在这里讲到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怎么样，不属于恩赐。你在恩赐里面找得到这些吗？没有的。这是什么？这是生命，这是生命，那是圣灵所结出的生命的果子，不是才干，不是能力。保罗说唯有生命才能够怎么样换来生命，你唯有有了生命才能够进入永生的国度。那么今天我们看重恩赐，我们说一个牧师讲道很好，一个牧师很有祷告的能力，一祷告病就得到医治了，这是什么？恩赐，不代表于生命。而且在今天的一种教会的氛围当中，我们很难看到生命，对不对？我今天在这里讲到，我一来了跟弟兄姊妹说弟兄姊妹平安，然后大家说刘牧师好，我坐在那里祷告，然后讲到完了说弟兄姊妹再见，你们说刘牧师下回见，我走了。你知道我这个人什么样的人吗？你们知道我平常喝酒吗？抽烟吗？我喜欢什么？我每天看多少电视剧？你们知道吗？你们一无所知。你们看到的就是刘牧师站在这里讲道啊，刘牧师讲的真好，夸夸其谈，对不对？很有口才。你能看出我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吗？你们看出来这些生命一定是通过事情环境才能够表现出来的，你们看不到这个表现。这就是今天教会的问题。耶稣基督呼召门徒是什么？不是门徒你们坐在这里，我给你讲一个登山宝训，讲完了弟兄姊妹平安，咱们下主日再见，没有的。耶稣说你们跟着我来，你们跟随我，看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看我是不是上帝的羔羊。在约翰福音耶稣讲得很清楚，就说你们来跟随我。门徒们跟随耶稣基督一起的生活，跟耶稣基督一起的吃饭睡觉，观看耶稣每一天当中所经历的大事小事。他们不是在这里听耶稣讲一篇道，哇耶稣真是一个好的牧师，讲道真厉害，能够一病赶鬼，有了需要就来，没了需要就走，不是的。他们跟耶稣生活在一起，所以他们才知道耶稣是谁。今天你们知道刘培哲是谁吗？你们不知道。我是哪里人你们可能都不知道，那你怎么能说我是一个属灵的人呢？我每天花多少时间读经祷告你们知道吗？不知道。你们怎么能够确定我是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一个牧者呢？你们不能确定。这就是今天教会的问题，我们看到的都是恩赐，都是才干，都是能力，我们看不到生命，因为我们缺乏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连接。包括我可能说你是一个外来的讲员啊，那有可能，那真的每一个教会的牧者我们就认识吗？有多少教会的弟兄姊妹去过你们牧师的家？基本上牧师的家是不开放的，对不对？牧师说弟兄姊妹开放你们家，要有小组查经，对不对？牧师开放他的家小组查经了吗？对不对？牧者是什么？走在羊群的前面的，牧师都没做，你让弟兄姊妹做，对不对？就像我们这个 小土豆总理一样的，对不对？他自己在那里吃喝宴乐，让我们去接待难民，那肯定我们有意见啊，对不对？你都不做出表率，对不对？让我们纳税人去做这些事情，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反思，有很多的疑问。所以第一个我所想表达的，有了恩赐不代表你有了生命，不代表于你在生命当中是在成长和更新的。那么第二个我想表明的，生命比恩赐更重要，生命比恩赐更重要。今天一个牧师如果没有那样种口才 没有那样的一种知识，没有那样一种病经过祷告就得到医治的能力，还会有很多人跟随他吗？不一定了。今天我们看重的更多的是成功，对不对？你这个牧师如果是好的，对不对？那教会人数肯定不断成长的呀。啊，今年10个，那明年50，后年100，对不对？你这牧师有能力，有魅力，对不对？有才干，把别人能够吸引过来。但是，真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吗？生命岂不比恩赐更加的重要吗？那么在哥林多前书12章，保罗讲到了一个问题啊，还有13章啊，我跳着给大家来读一读，让我们希望有一个稍微一个前后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观念。保罗说，我们领受的恩赐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的。难道个个都是使徒吗？那肯定不是的。个个都是先知吗？也不是的。个个都是教师吗？个个都是行异能的吗？个个都是有医病的恩赐吗？个个都是说方言的吗？个个都是翻方言的吗？那不是，每人恩赐都不一样。那么关键是31节，他说什么？你们要追求那更大的恩赐。那么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那感觉好像什么？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恩赐。但是后面保罗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那么英文 ESV 翻译的是什么？更加超越的，更加优秀的。他不是用的恩赐的这个词，他用的是什么？位。那是什么？那一个道路，那一个道，那一个方向，告诉你们。他不是用的恩赐这个词。那么13章13节，保罗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那么14章第1节，保罗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如果我们好好看上下文，好好的感受保罗所说的语句，你会发现保罗所说的爱不属于恩赐的范畴，对不对？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所以爱和恩赐是两回事情。他前面说有那么多的恩赐，对不对？但是你们要追求更大的一个恩赐。但是呢，我告诉你，这不是恩赐，这是什么？这是一个道路，这是一个生命。爱是什么呀？生命。刚才我们讲到圣灵结出的果子是什么？仁爱，有爱，对不对？爱是一种生命，不是一种能力，是从我们的内心的当中，从我们的永恒的生命的当中涌流出来的一个生命。保罗说，这样的一个爱的生命超越所有一切的恩赐，这一个爱的生命是最重要的。在信望爱，这信望爱三样都不属于恩赐，最重要的就是爱。所以神给我们的命令不是说你要去得到什么恩赐，得到什么才干和能力，神的命令是什么？你要有爱，你要全人的来爱神。第二个命令与第一个命令相反，你们要爱人如己。律法的总归就是爱，就是爱。所以这一个爱的生命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我们应该专注的，我们应该把它放在首位的。今天对不起啊，这个有的时候我讲话比较直接，如果讲的弟兄姊妹心里不高兴了哈，大家原谅我一下啊，体贴我也是个罪人啊，我也是软弱的。那么今天我读大家的周报，知道我们有很多事工还有对牧者的需要哈，我们也要祷告，我们要来求神带领我们， 但是我希望在这里给弟兄姊妹一个提醒，你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牧者啊？我们国语教会要讲国语吗？认同我们教会的意向、事工的方，这个方针、目标，对不对？但是在这想提醒姊妹的，你的祷告一定要祷告，求神为你们预备一个爱你们的牧者，一个爱你们的牧者。耶稣说，好牧人为羊舍命。一个牧师不爱你，他来这里干嘛呀？啊，反了你了，讲话讲得这么直接，弄得我多不好意思，对不对？那工资嘛，对不对？你给我工资我才来做你的牧师。而且今天很多的牧者，我们不认识任何的牧者啊，我不知道他们的生活，我没有任何的权利来评论，但是我单单的通过一个现象我来思想，很多的牧者把牧养当成一个工作来做的。耶稣说，那些人是雇工，狼来了他们把羊撇下跑了，牧人愿意为羊舍命。摩西能够被神所使用，他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生命特征，他放羊放了多久啊？40年。放羊放了40年，神说，行了，你对羊忠心，你就能对我的百姓忠心。多少次当以色列的百姓违背了上帝命令的时候，摩西站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不要灭绝你的百姓，垂听我的祷告，来怜悯他们。我不是主任牧师，我明白。因为神今天给我们的位分、给我们的权柄都不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所能做其实只有祷告。因为我们不在那个权柄上面，我们不能做出改变。那么同样，我相信借着祷告，神都会让他的旨意成就，即使有一个不合乎神心意的，后面我们也会讲到这一点哈。神让他能够出现。让它能够成为我们的经历的一部分，也是对我们有益的。好，那么后面我们会讲到这个问题。好，谢谢姊妹。那么我刚才所讲的是什么？当我们在为我们所需要的牧者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牧者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要有爱。不是说爱神，那肯定没问题，更重要的是爱神给我们的托付，爱我们的弟兄姊妹，爱神给我们的羊群。有一次我参加一个牧师的聚会，有一些人问说，哎 ，James 最近还好吗？还好。最近在哪个教会呢？我说还在万民之家教会呢。哇，是吗？你在万民教会多久了？从2004年创立万民教会国语堂一直到今天。你没动过呀？我说没动过，因为这是神给我的呼召。除非神让我走，我不会走的。我在万民教会国语堂，从我拓荒建立这一个教会到今天，已经过去了多长时间了？啊，13年了。所以我们要来祷告的是什么？不是单纯的有一个有恩赐的一个牧者，有讲道能力的一个牧者，有医病赶鬼能力的一个牧者。我们要祷告的是一个爱这个教会的牧者，一个爱这里弟兄姊妹的牧者，愿意为弟兄姊妹舍身的牧者。不是因为你们给我钱，不是因为我看这个教会很有发展前途，我今天做一个国语堂的牧者，改天我能做主任牧师，不是的。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思想，仍然是不认识神，仍然是追求世界的。神看我们的是什么？耶稣告诉我们的两个标准，大家应该知道吧？什么？忠心和良善。 忠心和良善，没有任何的恩赐，没有任何的能力，忠心和良善。所以保罗说，弟兄姊妹，你们要看重的恩赐是很好，那谁不喜欢讲道讲得好的牧师？谁不喜欢牧师一祷告你的病得医治，牧师一祷告你的需要都得满足了，那肯定都喜欢。但是保罗说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那就是爱的生命，要有生命。而这个生命是通过生活当中大事小事各种的环节表现出来的，彰显出来的一种生命的特征。那么后面我想稍微讲一下恩赐和生命的一个区别。恩赐是为了他人的益处。神为什么给我们恩赐？神给了我们恩赐不是表明我们很特殊，我会讲方言，你看你还不会讲方言呢，说明我更属灵是吗？不是的。说明我更爱神？不是的。神给了我们恩赐不是因为我，而是为了你们，为了他人的益处。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一节，保罗说，弟兄们，关于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啊，我一定要跟你们讲清楚什么是恩赐，神为什么给我们恩赐。第七节说，圣灵彰显在个人身上是要使人得益处。那么一开始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那是使我得益处吗？对不对？给我讲方言的恩赐，给我翻方言的恩赐，给我医病的恩赐，让我得到益处。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这么理解，但如果我们好好的看，至少我们从英文就会发现，它不是说让我得到益处，而是什么？让你们得到益处。所以在英文里面他说 manifestation of the spirit 是干嘛？ for my good 不是， for my benefit 不是，是什么？ for the common good， 为了一个共同的，为了一个整体的一个益处，为了一个教会的益处，神赐下恩赐，不是让我们来享受的，而是让我们来服侍的，不是让我们自我来膨胀的，自我来高举的，而是谦卑的来服侍别人的。那么二十五节保罗说，免得身体不协调，总要肢体彼此照顾。那么保罗说，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教会的里面，在一个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是什么？是肢体，是肢体。我手去工作了，是为了手的益处吗？不是的。手工作是不是干嘛呀？对，你们这么聪明。对，你要工作是为了赚钱吗？赚钱是买吃的，吃的跟手有关系吗？你顶多这手夹过来你也尝不到，对不对？是嘴在吃，然后呢咽下去了，是肚子在那里享受，跟手没任何的关系。那手说我吃不到食物，我就不工作了，那这个身体也就饿死了。手的工作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整个的身体。脚在那里行走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整个身体。我的嘴能够吃饭是为了整个身体，我的眼睛能够看见是为了整个身体。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是为了整个的身体，是为了整个的教会，是为了其他的弟兄姊妹的益处，不是为了我的好处。所以他说，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你们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都是肢体。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清楚了，神给一个人恩赐，不是证明这个人属灵，不是证明这个人爱耶稣，不是证明这个人跟耶稣的关系很好。神为什么给这个人恩赐啊？要祝福教会，要让更多的弟兄姊妹得到恩赐。所以这就是解答了我们的一个疑问，神为什么允许那些有恩赐却没有生命的领袖存在？不是要证明这个领袖很厉害，而是为了让他成为其他弟兄姊妹的祝福。就像我记得耶稣讲过一句话，他教导他的门徒如何的对待那些的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耶稣怎么说的呀？大概意思是什么？谁记得？ 耶稣说什么呀？耶稣说，他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去遵行。为什么？他们坐在摩西的位子上，啊，他们在传讲律法，他们在教导律法，所以他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去做。但是你们不要效法他们，他们能说不能做，对不对？他们假冒为善的。所以耶稣说，这种人的存在不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好的榜样要让你来学习的，而是因为他们在教导摩西的律法。你们听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很优秀的上帝的仆人，而是因为你要听他们所讲的上帝的律法。那么今天神也告诉我们，神在教会的当中赐下一些的恩赐，让一些的牧师很有讲道的能力，让一些的牧师很有医病的恩膏，是为了弟兄姊妹的需要，不是因为这个牧师是一个很好的领袖。所以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认知，我们就会避免盲目的来追属灵的星啊。我们世界上是追歌星、追影星，在教会里我们是什么？也是追明星、名目，对不对？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要追他们，他们的存在是神来祝福我们，他们的存在是要来服侍我们。所以我们要听他们所讲上帝的话语，而如果他们没有生命，我们是不用效法他们的样式的。所以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看见。这个牧师讲得很好，感谢神。那么我们希望他能够真正的像主，但不管他像不像主，他在传讲上帝的话语，我慎思明辨，我得到了帮助，使我更多的爱主，那就足够了，那就足够了。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我们就会少走很多的弯路，我们就会不太容易被绊倒，不会容易被绊倒。所以恩赐是为了教会，而不是来证明一个人的生命。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唯有生命使我们与主连接在一起。刚才我们讲到了，保罗说了，哥林多的教会什么恩赐都有，但是他们是属肉体的，甚至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他们很有可能与上帝的国无分。那么从这个观点我们就可以看到，恩赐不一定能够使我们进入天堂，但是生命一定能够使我们与主连接在一起。在马太福音7:21-23，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啊！我们很多时候都会问，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怎么可能呢？耶稣说，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在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要向他们宣告，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的人给我走开。以前我们有很大的一个问题，这些人奉耶稣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为什么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那么今天我想可能大家都能够明白了，他们有的只是一个能力，顶多是一个恩赐，但是他们没有生命。他们也称呼耶稣为主，他们也在传道，甚至能够赶鬼医病行异能，但是他们没有生命。所以耶稣说的不是说你们怎么软弱了，你们怎么退后了，耶稣说什么？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我从头到末了我都不认识你们，不是我以前认识你们，你们跑掉了现在又回来了，不是，他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能够在教会里呢？为什么能够在教会里传福音，能够医病赶鬼呢？是因为神要借着他们来祝福我们，要让我们得到恩典。而这些的人却因为着没有认识主而会失丧。所以保罗讲过一句话， 他说我生怕我自己传扬福音给别人，我自己却失丧，我自己却离开了神的恩典。所以耶稣说，你们不遵行我天父的旨意，在你们所有一切的侍奉的当中，没有爱，没有温柔，没有谦卑，没有忍耐的。我还记起来以前参加一个聚会，退休会，然后请来一个外来的讲员啊，我就不讲了。这个讲员也是蛮有名的，也很有能力。然后在那里退休会嘛，在那里讲道。然后后来要祷告啊，我忘了具体什么事情来。然后他的太太师母就上来了。然后我也忘了具体他讲了什么了啊，但是呢，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个牧师就对这个师母他的太太说：“你懂什么？一边待着去。”哎呦，我就在想，这在退休会的当中，我们要祷告了，然后牧师这么样子对他自己的太太师母，当着所有的弟兄姊妹说：“你去一边待着去。”但可能原话不一定是这话了，但是这个意思是这意思，而且瞪着他的太太，哎呦，我这一看，我说这以后再也不能请这牧师了。这牧师名声很大，啊，也很有能力，但我说你不爱我们也没关系吧？怎么你连你的太太都不爱了？在弟兄姊妹面前连个面子都不给，你这连外邦人都不如了。在我的心中就有很大的一个疑问。所以耶稣说，你可以有很多的能力，但是如果你没有生命，没有爱。我不知道这个牧师有没有悔改，我不知道，也可能他现在生命改变了，我很长时间都没有跟他联络接触了。但是这是给我们的一个警戒和提醒，你有了恩赐和能力不代表于你有生命，而唯有生命才能够使我们进入神的国度。那么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神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啊，我们可以看神是怎么样子来评价这个教会的。他说，我知道你有行为，有劳碌，有忍耐，你也有什么真理，你不能够容忍恶人，对不对？你还能够分辨出哪些人是假的，你甚至愿意为我的名劳苦而不困倦，多好，对不对？这一个教会有劳碌，有忍耐，有殷勤的服侍啊，能够分辨出异端来，能够持守真理，多好的一个教会。但是耶稣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抛弃了。哎，那我忠心的服侍主够了，对不对？耶稣让我做就做了，爱当然也不能说没有爱嘛，肯定是因为爱我才做嘛。哎，但是耶稣说，你现在的爱已经变了，变味儿了，跟起初的爱不一样了，那我还是有爱啊，还是在服侍啊。那么耶稣说什么呢？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且要悔改，做起初所做的工作。你若不悔改，我要到你那里去，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耶稣说，是你在劳苦忍耐，忠心的服侍我，你能够持守真理，分辨异端，都很好，但是你没有了爱。耶稣什么？你已经堕落了。堕落的是什么？我们犯罪堕落了，我们离开了神给我们的心意，堕落了。所以神说你要悔改，如果你不悔改，你的灯台就要被挪走。灯台是什么？是教会吗？你灯台被挪走了，就说明什么？神要把你这个教会给拿掉了。那么第七节，神说，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那么当然圣经没有讲的，我们不能猜测，但是有时候我们会稍微的有一个思想，那如果没有得胜呢？耶稣说，得胜的，我将生命树的果子给你吃。什么是生命树啊？永恒的生命啊。得胜的，我给你生命树的果子，那你没得胜呢？有果子吃吗？ 有生命树，那一个生命在你的里面吗？耶稣说，你没有爱是堕落了，如果你不悔改，你就要被挪走了，如果你被挪走，那就没有生命了。神看重的不是我们单纯的在这里劳碌忍耐和服侍，神看重的是爱。所以保罗在哥林多用了一个很大的篇章在讲什么？在讲爱。他说，我懂天使的语言，我明白各种属灵的奥秘，我愿意舍去己身，如果没有爱，那所有的一切都是零，都与我毫无益处。爱是什么？爱是生命，爱是生命。今天我们可以热心的为教会奉献，我们可以不知疲倦的来带领查经，来参加祷告，各种的聚会我们很热心的去参加，但是耶稣说，如果没有爱，你就已经堕落了，如果你不悔改，你很有可能就失去生命的果子。耶稣说，教会是神的家，神的家是有神在我们的中间，而神就是爱。所以神看重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神看重的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圣灵的样式在里面，是不是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刚才圣经告诉我们的都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警戒，传道的、赶鬼的、行异能的很有可能会下地狱的，很有可能会下地狱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在服侍神了，我们就能够与神有份进入神的天堂。神说，很有可能他从来不认识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爱，如果我们所有一切的动机不是为了爱神，我们所有一切的侍奉不是爱弟兄姊妹，所有的一切都是没有益处的。你做了都是白做的，都是白做的。所以今天最后的我想给大家的一个反思，就是我们如何的来看待恩赐与生命的关系。这不是一个二选一的一个选择题，而是一个先后次序的问题。所以在我们分享到底什么是属灵恩赐之先，我想先跟弟兄姊妹讲明白什么是恩赐。你要得到恩赐，一定要被圣灵充满。你要得到恩赐，一定要知道恩赐不是最重要的，生命是最重要的。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恩赐，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为恩赐祷告，而是说在追求恩赐以先，我们要先确定我们与主是有生命的连接的。我们比恩赐有一个更加看重的，就是爱，就是那一个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是在我们个人的生命的当中，在我们人际的关系的当中，哪怕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教会所有一切的需要的当中，我们祷告说，神，你让我们得到的是生命，为我们预备的牧者是一位有生命的牧者，一位爱主爱教会的牧者，不是一个找工作的牧者。让我们彼此的服侍、忍耐劳碌都是很好的，持守真理都是很宝贵的，但是他一定有爱才能够成为有意义的。所以求主来今天借着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明白神所看重的也应该是我们所看重的。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需要来到你面前认罪悔改，因为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行事作为、我们所一切的标准和评判，其实都已经离开了你的心意。 都是与世界是一样的，我们所看重的都是外在的能力和才干，但是主你所看重的乃是生命，你所宝贵所称许的乃是那一个从圣灵而来的满有爱的一个服侍。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都是被你的爱来驱动的，我们也是因为这爱而舍己和谦卑的。主啊，我们也看到这个教会有很多的需要，我们知道这是你所允许的，是你所带领的，我们也相信你一定会按照你的旨意来成就。主啊，但是今天我们的祷告是，主啊，求你不管是在国语的事工的当中，在粤语和英语的事工的当中，求你为我们预备和兴起那充满了爱的牧者，那一个愿意效法你、跟随你走十字架道路的牧者，那一个愿意为了这个教会而舍己的牧者。主啊，求主你来成就我们的祷告，你来建造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能够合你的心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